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各位菩萨，祈愿各位信士们中历代真亲、老少瓦礼、六亲眷属以及冤亲债主，各位信士多生多劫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，现在者增长普惠，过去者求生净土。这个地藏不愿经啊，这个名字啊，这前面介绍了那么多啊，都是讲这个一部经典呢 啊它的基本大意都在名字上面展现出来，所以把名字明白了，其实地藏经几乎就已经明白了啊。那我说这部地藏经到底要开写什么，就像我们写一篇文章到底要开写什么，比例来讲，我画个图纸到底是见过贤墨远呢，还是见过大雄宝殿呢，还是见一个啊政府大楼呢，它是有一个题。那我说这个地藏经这部经典开显什么啊，开显什么。而第一个呢，这部经典啊，这个变啊，变不可思议，这个性不可思议之实啊。然后说我们讲体性，它这个体是什么，显出众生生生灭灭的实和不生不灭的性啊。那么说我们要悟到生生灭灭的啊，这个实在哪里，然后从这个生生灭灭的实里面啊，悟到不生不灭的你那个本不可思议本性，也就是可思议与不可思议。可思议就是我们现前的所有妄想，不可思议就是妄想的背后啊，我们的法性。我们要从这些妄想中认识到非妄想的本性，我获得解脱。所以我们妄想动我们的本性，我扭转生死，也就是生灭无生，生不生，生灭还是叫做实，不生不灭还是叫做性，是吧？我说生灭的本体就叫性，不生不灭。而性的相呢，恰恰的呢，就是我们现前生灭的啊这个实。所以尊生呢迷惑了，所以呢就在生生灭灭之中。那我们在生灭中怎么样的去求解脱啊？啊，所以呢这个生灭的东西呢叫什么，叫我们佛教讲叫无明。因为无明里面有贪嗔痴慢疑，才有天堂和地狱，是吧？所以呢地藏经呢它开启的就是尊生的实，从实里面啊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那个性啊，叫本性啊，是性。所以呢这个品种经论啊，经论呢就是佛经的意思啊，就是迷雾之根源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迷呢啊，那又怎么去悟呢，迷雾之根源。第三呢啊，菩萨之本实，本是根本，实是分别。他说菩萨是怎么用他的根本而进入到实里面的救度众生，是吧？所以像啊，地藏菩萨发愿是从性里面啊，离开性不可能到实里面来。在实里面，如果实菩萨从本性里面叫根本，从本性里面现实，也就是叫悲。他说从实里面救度众生，回到本叫做慈。所以讲昨天讲就是慈悲二字，慈一定是把众生给予众生的乐，而悲呢是拔于众生的苦，苦在实里面，乐呢是在性里面。所以呢性跟实，一个乐一个是苦，所以呢不拔苦他就不会获得快乐。菩萨从性里面要不拔苦就不能够到众生心中，他不现实 如果他不现实，他没办法度众生。比如说心的本体无处不在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解脱呢？是因为菩萨遇到识里面了。那识是怎么来的呢？识是由大愿而来的，像地藏菩萨发大愿，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，所有的诸佛菩萨发大愿，他怎么发？依众生心而发大愿。那众生心呢，叫做识，众生的妄想叫做识。他发愿要救度众生，他必须从心里面发大愿，到众生识里面，就是到众生世间里来。他说到众生现在就是叫做悲，就悲就是他来干什么？是八苦的，八苦让众生在识里面了解这个啊，归到性上面去，归到性呢叫做慈，给予众生乐啊。所以十方诸佛出世的本源，他的本来没有看到令众生呢啊离苦得乐，是吧？离苦就是悲，得乐就是慈，所以叫慈悲。所以所有菩萨人，所以地藏菩萨啊，从根本里面啊发起慈悲之心。他说这个，所以本经云啊，这样一切众生未解脱者，有信思无定，为善恶啊随境而生，就是众生呢啊有这个本性的性，那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何其自性啊本来具足，何其自性能胜万法。也就是说，自信呢，它就我们讲自信无知，信的本体是无知的，像随起波浪，随是无知，能现无量波，人是业，我随生死；人是愿，我见你啊，也可以见人众生的心想。就是菩萨呢，实际心里面见你愿力，能任一切众生心想，见你啊，也可以见你无量的识，因为识可以大用啊。那依愿我出来的识，他依性我出来的这个识，他了知性故，所以他识呢，他是念念之间回到本性。我们众生呢，迷识，迷出识，迷出性，迷失了性，然后呢，随识流转为善为恶，就是意味着善到了天堂，意味着恶又到了地狱。我们随识呢，随境流转，所以过去今天讲，就是说这个凡夫呢，随境。菩萨呢是性，就是菩萨看到物质就直接看到自己的本性。我这个凡夫呢，心呢，随着这些境界呢追捕去扭转生死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物则能转世界啊，迷则被世界所转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，你自己为什么老是被境所转呢？你肯定是个凡夫，是吧？你观察一下，一听好坏善恶，你就被他转走了。那你不就是你了解了好多的道理，可是呢还被他转？那你了解的就是意识了解。就是我们修行人呢，要学会看万法，瞬间看到本性，是吧？看到本性啊，就是说啊，那个刀上面有蜜，刀上面有蜜，那你会不会说随便的舔呢？是吧？我会小心的舔，是不是生怕把自己割舌自杀吧。就是说我们稍微明白了这个性以后呢，在识上面用功的时候，虽然在生活中三观工作你一定很注意的，是不是？就像在刀口上舔蜜，虽然有点舔味，但是呢我怕有割舌自杀，我很担心，是吧？但是呢你也懂得这些道理，为什么毫无依顾的去舔刀上的蜜，我一点都不会顾虑呢？因为你认为那个刀在你心中，你不承认，你是假认，知道？就说地狱到底有没有，你可能不相信，知道？就说认为你信了，为什么这么无所谓呢？不怕刀口上舔蜜有过失之灾？哎，就说随便的这个刀口上有蜜，我都怕我自己舌头割了，我都小心翼翼的舔。那你等到本性以后，你随物流转的时候，难道不注意吗？你不怕有过失之灾吗？那一点都不注意，那你说的那个是道口，那你那个信是真的是假的呢？你可能是怀疑的，知道哈？所以过去讲了，就是说， 这个人呢，在菩萨面前拜佛，求菩萨保佑这个儿子好。可是儿子老是不听话，不听话呢，他求菩萨保佑。我们那个小和尚，就是我们严明呢，说他是假拜佛。后来他和那个句子说，我是真求佛啊，就拜佛啊，他是真的。他说，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，你要真的相信的话，那一定深信因果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深信因果，深信佛菩萨，一定能保佑啊。深信这个他这个业力本身是空性的话，你就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心啊，就是。就是说，应该是从里面是解脱出来，不应该一定纠结和烦恼。你为什么这么纠结、这种烦恼呢？就是纠结的烦恼是因为不信因果，不相信无常，不相信它是缘起的。所以呢，还是在求菩萨的时候，其实很真心的拜佛，其实里面是充满怀疑的。如果你真的一点都不怀疑的话，那真的可以把你当下就可以改变掉。那我们一般人学佛呢，是绝对会怀疑的，是吧？可以说99.9%都是怀疑的。你像你们都很虔诚的在我面前啊拜佛啊念佛啊，稍微考一下，你考不过去的，都是0.5分，95.5%都是不幸福的，你信吗？就是说你又不能够考试的，所以这个时代为什么出家不考试呢？一个都考不上。他就不能考试，知道不？好，我可能也考不上，是吧？所以过去的你看到居士好厉害啊，写的大篇文章都是超越。现在哪个居士，你出家都写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佛法就很末法时代很衰败的现象，就没有真实的这个体，知道？如果你要真实的相信因果了，相信这个体，你会天。虽然这世界我照样共走三班，但是呢，我绝对不会随他所转。不会紧缩转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一定要转紧，我不要被紧缩转。那你一出门的话就被紧缩转，你不觉得你在不幸福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想一想，我们都要跳楼自杀，发现我一点都没改变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学佛啊，我们还是差得很远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很虔诚啊，你的虔诚是带了好多假的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在为善为恶追紧而生，这就是众生啊，众生的这个烦恼，是吧？他说这个就是地藏菩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地狱啊、恶鬼啊、畜生啊特别是鬼这么一类的东西啊，都是因为我们众生随境所转的境界，知道吧？你不要以为那真的一个鬼，那是你心中随着物流转，恐怖啊、焦虑啊、不安啊，这些刀啊、枪啊、剑啊，就是啊，都是你心中的境界。你看看你生活中每天被刀在过啊，被剑在射，被枪在打，被水在淹啊，被这个，你每天大家每个人都在受地狱教。你每天你的念头掐在水里面掐来掐去的，一会儿拉下去，一会儿放出来，一会儿拉下去，一会儿就放出来，在水里不停地拿起来，这叫固酒。什么叫固酒啊？固酒就是把你放到酒里咕噜咕噜，然后呢，后头就把你拿起来，拿起来就让你呼一口气，又把你拿到井里面去。你以为真的是那个境界，是你迷惑，是你神境所转，执着的一个境界而已。就是被那个境界一直被迷惑着，所以呢，你每一天没有一点点佛性，完全沉迷在那虚妄不真实的体上。那我们要就一念回光返照，你马上就回到觉性里面来了。但是我们很多人是不会回光返照的。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年讲觉性，就是说在生活中任何事情，只要不被紧所转的话，那就是大丈夫。只要你被紧所转，你就是在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特别是在地狱道，是吧？地狱道刀枪火海都在你的当下，觉得都是乱箭射到你身上去，是吧？你每天都会在这样境界之中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了这个经典以后呢，你就会发菩提心，我一定要努力学习，我要超越，我一定要回光返照，我要聚在我的本性上， 觉得本性上叫性，觉得实上叫实，因为一部地藏经就显实显性，要不就在实上，要不就在性上，在性上就是解脱，在实上就是流转生死，是吧？他说悟了很快，迷了吗？那就成迷，一念悟就是佛，一念迷你就是凡夫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要抓住你这个物理体，是吧？那我们说，我们现在在人道，还说好，还有这个回光返照的机会。一旦到社会上，你就嘛，就说我们什么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那说你在社会上在寺庙里，你没钱，或者没有本事，或者没有班上，家里面事情在庙住几天。外面有一个人诱惑一下，哎，跟你谈恋爱呀、哎，我给你一个棍事啊，哎，我给你一个好东西啊，你马上就骗走了，然后在那里面住好久，你都不知道出来，并且你慢慢你会感觉到，你看一个北大的一个学生是吧，出家了12年还俗了，专程讲出家的坏话，看到没有？他认为出家人是正面多利的。出家12年对佛教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是吧？他讲的话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为什么一个北大的那个学生出去以后的话，他讲的话出来，因为他讲话在网络上到处登，所以他就对佛教破坏力很大。也就是说，人一旦在社会上，一个人到社会上去了以后啊，他享受一种世俗的快乐啊，他佛啊，他想到佛都很恐惧。想到佛呢都有害怕，想到佛那个地方他感觉到畏惧，知道吧？他感觉到佛陀一直在控制他，他感觉到佛陀的戒律啊、清规啊，觉得佛教的这些东西没有他在世俗的那种自由和快乐。社会上给他一点名，给他一点利益，给他一点享受的话，他会跟佛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，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对佛陀的敌意就是越来越远，然后就讲佛的坏话，是的，所以我们很恐惧的，就是说你们在寺庙里面，这个住的这个暂时是会这个样子的。一旦你到社会上去，一旦有一个人把你诱惑走了以后，他就不讲佛的好话了。好多人在寺庙住久的，本来是来出家的，住了一段时间他也不出家了，在住一段时间，对所有的和尚都有意见，真的对和尚有意见，他觉得出家都不在。因为他站在主观思想意识里面，他对所有的出家他都看不起，是吧？因为这种恶劣，他跟出家人一直产生了距离，跟寺庙产生了距离，还天天在寺庙里混日子，这样的，就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知道吧？这个是比较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末法时代的众生，只要你随境流转的话，慢慢的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他不会，因为没有悟道嘛，他一定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所以又说念佛菩萨名字经历耳根后文在本时，就是根本之时叫本时，此时是指第八世也，也就是说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名，或者南观地藏菩萨名，你一经历耳根或闻在本时，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什么都不想，念佛的名号落在哪里呢？这个名字落在哪里呢？落在你第八意识，叫阿赖耶识。他说阿赖耶识是什么一个识呢？阿赖耶识它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叫性，一个叫识。无性则无识，无识肯定就无性，因为性识是两面的。你念阿弥陀佛名号，这符号落到你心里面去了，一定会落在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它里面它是具足性，就是解脱；具足识就是三界。三界呢，但是三界也好，这个性也好，都是在这个体上。离开体的话，也没有性解脱。也没有死的司法界出现，是吧？这是。那么说我们悟到这个题，就为什么念阿弥陀佛、念菩萨能够得到解脱，能够解脱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定义呢？不管你在实上 还是在性上，就是你悟到了阿弥陀佛也好，没有悟到阿弥陀佛，你没有悟到佛或者悟到佛，那说这样你念佛一定是落在哪里呢？落在识，就是落在阿拉耶识。阿拉耶识是具足我们的这个觉性，也具足了阿拉耶识，就是说何其自性本来具足这个体，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念阿弥陀佛就在清净上，何其自性本来具足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名号就落在阿弥陀佛这个啊何其具足上面，或者说人生万法上面。他说只要是在那个上面都落到哪里，叫毗卢遮那佛，都是在毗卢遮那佛心性里面显现出来，就念阿弥陀佛这首佛在哪里，毗卢遮那佛，就那个体叫毗卢遮那佛，就在上摩地，就在这样的念，念佛的名字，念菩萨的名字，因为菩萨名字像地藏菩萨阿弥陀佛，它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一个愿里面的一个相，因为这个相是落在实上，因为我们念佛的时候一定是落在我们相上，就是你觉得啊，如果没有地藏王菩萨你怎么念呢？这地藏菩萨不是一个相吗？我这个相在哪里呢？是毗卢遮那佛，是毗卢遮那佛。那我说这毗卢遮那佛所显的这个相，阿弥陀佛也是毗卢遮那佛所显的这个相，那这样一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念地藏王菩萨，都是落在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体上。我这个体上，这个体上呢，就是说，就是叫不思议。我不思议呢，两个体，一个叫性，一个叫相，就是说性叫性跟识，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叫做识，所念的阿弥陀佛呢叫做性，性跟识是一体，是毗卢遮那佛。所以这样你念阿弥陀佛，你一定会落在毗卢遮那佛这个体上，这个体叫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呢，他就说不可思议现出无量个可思议，而无量个可思议就在不可思议体上，因为没有不可思议就没有可思议。你看虚空叫可思议，它的体是什么呢？是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跟可思议，就是说你迷了，你不知道这个符号从哪里来，你不知道这个符号从哪里来，还是你认为是你妄想出来，你居住你的妄想或者对它怀疑，那说你的具有边缘和迷惑，这个体就落于边的一层，因为你没有问到第一层法。所以闻很重要，你闻到了这种符号就是在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出来，只要你念的时候跟毗卢遮那佛是一体的，但仅仅就是毗卢遮那佛能现两个体，知道吗？你看，一个是解脱体，也就是性德，一个是实体，就尊生悲体，就是尊生悲体，就是叫悲，我性体叫慈。所以呢，你念阿弥陀佛，要不就落在悲上，要不就落在慈上。所以佛陀的慈悲它现两个相，我这个两个相，我们大部分呢迷的人就落在悲上，他不知道慈，就是不知道性德，只知道相德，就是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能不能往生不知道，那念那是落在佛陀的悲上。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两种心出来，第一怀疑心，第二贬怨心。怀疑心就是说这种符号念它有没有用啊？你会对它怀疑，你不知道这个符号就是性德，你不知道虚空它本身就不叫虚空，它就是不可思议，但在我面前叫虚空，这个虚空就是非虚空，名为虚空，知道吗？虚空，那么说我们在念虚空的时候跟性德是一体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变成实，不知道呢你就变成别院了，就说哎呀，我念这个虚空很舒服，你会念，因为你觉得念不舒服就不想念，肯定会升起这么个念头。那说你讲阿弥陀佛怎么好怎么好念的时候，你终于能念得下去了，那只能说你的善根在增长了，就像你吃苦也可以念，那你善根还在增长。如果你突然发现这个符号跟你毗卢遮那佛是一体的，这个时候不需要佛菩萨给你讲了，你自己就悟到了，所以念的时候直接跟你就菩提心相应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被人家串你了。那我们平时念阿弥陀佛靠别人串的，就是啊，符号好啊，符号能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符号无量的功德，然后产生一些信心。我这些信心呢，就是说这些信心靠别人家串而获得的，然后念，但是呢你不知道是信德，不知道这个符号是哪里来的， 所以呢，你对他还是有怀疑心。有一天你彻底的没有怀疑心了，因为识跟性都是体，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出来，知道吗？因为毗卢遮那佛能分出二门，在这个真如门跟生灭门，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讲，我们即毗卢遮那佛有二门，一门叫生灭门，一门呢叫真如门。真如门就是性德，生灭门就是识，就是八识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跟这个是，它不是有两个门，是一体的，就是你悟跟迷的两个门，你迷了叫做生灭门，你悟了叫真如门，其实是一个，知道吧？所以念阿弥陀佛名号大部分呢是以念生灭门为准的，因为你没有悟到真如门。那我们现在要悟到真如门，就是你这一念的生灭门其实就是真如门，因为性德是一体的，所以呢不要离开生灭门去找真如门。就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不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阿弥陀佛跟你的真如心是一体的，懂得这个道理吗？所以你在念的时候，当下那个生灭体就是不生不灭的性德，就现前真如门现前，但又不离识。所以念阿弥陀佛叫大悲，知道吗？而你获得的这个信门，相信的信，得到信，信的体上去以后是真如门，真如门是无缘持的，不愿修的，本来的体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这个生灭门呢是大悲，悲是利益众生的，自利利他，自己念了以后，别人听了以后也得到大利益。因为真如门它是没有念的体，但是呢，需要念的相上面，所以呢，这个相是度众生的，无念的体恰恰在有念的相上。我们讲六祖大师讲念智无念，这个念是什么？叫生灭门。念智无念，无念叫什么？不是不灭门，叫真如门。所以真如门跟生灭门它是一体，我现两相，懂吗？所以呢，这叫不可思议，可思议的不可思议。所以这时念佛一经耳根，一旦你听明白了，一人耳根即见毗卢遮那佛，就说一碰耳根就得解脱。过去的讲眼睛看到就能解脱叫见解脱，耳朵闻到就解脱叫闻解脱，就是触到就解脱，手摸到就解脱，意念想下就能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生灭里面看到不生不灭的体，当然触就解脱了，触还是方便呢，是吧？你打个比例来讲，因为手一指指着那个底下的石头，点石为金，是吧？点石为金，问了乞丐讲，我你要不要黄金？我要，点石黄金给你。问了乞丐说，我不要了黄金。你要什么？我要你的手指，对吧？就是众生是执着于相的，就是这个石头是不是非要让手指点呢？其实拿个虚指点也可以。再不行的话，它是一灯下念，它就变成环境了。这个指头这是一个诱导的作用，但是呢，众生是知止违约的，不知道指头是一个方便，所以众生老是执着于方便，不知道真实，懂吗？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观音菩萨，都是讲这个生灭指不生不灭的真如门。真如门跟生灭门它是一体的，所以我下一步我就会讲这个大乘起信论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告诉大家。所以呢，这个你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念佛菩萨名，即你耳根啊闻在，就是和闻在或闻到，就是或者说念的时候经过耳根听到，或者闻到本师啊，就是第八意识阿赖耶识，是吧？然后说这个毗卢沙摩地啊，即金刚顶莲花心啊，这里啊说就是说四心何为何物？我们这个心呢是什么物质呢？什么物质？就是说我们的心是何物？叫烦恼习准子。烦恼心是善恶皆为心，心呢什么叫阿赖耶识？我们的这个心呢叫阿赖耶识，就是分别和这个执着和这个无明。他说无明分别执着这个心呢，这个心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这个心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的心是没有样子，就像我们的性德一样，就像毗卢遮那佛一样，就像真如门一样，是没有形状，都是缘起的东西，知道吧？就像我现在看到这个房子，所以呢我在分别它叫分别心， 我执着它叫执着心。那执着心是我的心呢，还是分别心是我心呢？那这是一个分别执着的一个假象而已，是吧？就是说假象，但是呢，就像我手捏着，就捏着很紧，那叫执着心。我放生了，叫什么呢？放下心。到底放下心是我的心呢，还是执着的心是我的心呢？就是你放下来了，你执着心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你执着的时候呢，你有个执着的心，那放下的心有没有了？到底哪个心是我心呢？所以在《楞严经》里讲到，根本没有心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里讲，七趣，七趣真心了不可得。后面讲呢，十方显见，还有讲真心，就是说真心跟假心它在一起的。就是说你为什么有这个体呢？就是说心肯定是假的，就是无性苦的。六祖大师就是说我们二祖也是这样讲的，就是慧可也这样讲的，说我心不安，他说把不安的心拿过来给我看一看，是吧？他找不到，是吧？他找不到，然后我一给安好了，是吧？因为你在虚妄的时候，你就说哎呀我好虚妄，我妄想心很重。你自己找一找，你妄想心好重，是吧？妄想心，你坐在我一块，你现在很清净，然后呢你就跟我说，师父我的妄想很重。那我问你，你妄想心在哪里？你现在坐这样很清净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变成清净心了，那你的妄想心在哪里呢？就妄想心本来就是没有的嘛，你在哪里找得到妄想心呢？就是我们在妄想的时候才有妄想心，没有妄想的时候你怎么去找妄想心呢？就是说妄想心、执着心、清净心、烦恼心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烦恼的时候才有心出来，不烦恼的时候就没有了。所以你每天都在变化，所以心是不可得的。你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一般人悟到心不可得的时候，他慢慢的就会哎，我骂你我骂人的心，我赞美你赞美的心，哎，这个心我骂你的心，因为他心没有根本人嘛，没有主嘛，就是证明他是虚妄的嘛。一般悟到了以后，你骂我心在哪里啊？知道？所以他是不可得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尊生呢，我要你烦恼，我就让你烦恼一下；我要你快乐，我就让你快乐。讲句好话就很开心，讲句不好的话就很烦恼。一般明了的人，他就会这样的去让你转，是吧？转来转去了，一会儿让你烦恼，一会儿让你快乐。然后呢，我每天寻找快乐，我每天去烦恼，烦恼又出不完，快乐又享受不尽，所以呢，你就这样的搞一辈子，一直到死，烦恼也没抓住，快乐也没抓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可得的东西。但是呢，社会上所有人都在利用你寻找烦恼、寻找快乐，然后你一辈子呢，人跟自己一样，老是有一点希望，认为有一个快乐可得，有一个烦恼可去。但是呢，一辈子烦恼也没有去掉，快乐也没有得到，你搞了一辈子，你发现了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你就被这个假象给你骗了一辈子。我们一直在上当受骗，一直在上当受骗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从那里面觉悟过来，没有一个人从你觉悟过来，一直这样的搞一辈子，一直搞到死，就这样的过着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的心是什么？这是烦恼心的一个。就是烦恼心的一个准则，就是说昨天一个烦恼，你在心里想我这个烦恼，就是我昨天的烦恼，就是那种昨天的烦恼跟今天烦恼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它不是一个东西啊。昨天的烦恼是昨天烦恼，本来今天很快乐的，为什么老是想着烦恼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叫吸气，吸气就是意念快乐的吸气和烦恼的吸气、执着的吸气、贪嗔痴的吸气一直在流转一个，所以人是过在吸气里面。你所有的快乐和烦恼，你从昨天，你今天就想做昨天，就说你一直在过一个什么的生活呢？就把昨天的东西搬过来，昨天就搬过来，重复的在做，重复的在做，所以每天都在重复的做一件事情，非常无聊的，它是非常无聊的，把昨天的东西老是搬过来用，就是你活在昨天的这个习气里面，就是重复的做一件事情，不停的做，不停的做，重复的做，你自己观察一下。你现在的烦恼是不是昨天的？你现在的快乐是不是昨天的？就是你这样你的快乐一定是因为昨天传过来，认为这是快乐的，认为这是烦恼的，一直在寻找，一直在寻找，一直在断，一直在断。所以那重复的在，就说那个东西本来就没有了，今天我还要去追寻它。所以每天在做这件事情，是吧？这叫 准，这个准子，准子有没有形状？没有形状的，你自己拉过来的，就是本来没有烦恼了，今天拉过来，就说我一定要把昨天的烦恼拉过来，今天即时去享受，享受这种烦恼。所以你发现你的所有的烦恼都非要把昨天、前天、现前天、前年、现前年，是吧？很多的烦恼已经离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但是会拉过来。愚人他拉得很快的，有跟老公吵架的时候，他把十年前的事情都拉过来，搬过来跟他大吵一仗，就说我忍你很久了啊，十年前怎么样对不对？我已经忍你十年了，他就会全部拉过来。所以的烦恼其实很多，其实这些东西跟你没有关系，过去的事情，因为烦恼当下就灭了，没有了，那就是一个烦恼心，你一直拉过来，一直拉过来，做这个无聊的事情，这样在自己在惩罚自己。所以人要学会接受经验，但是呢，没有人就是经验。我们再重复的做一件，就是说过去讲一个人要重复的做三件这样同样的事情，他应该觉悟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做300他也不会转，就是说一件事他转头他全能转，他转了300次他还往上转，是吧？他一直不会停留下来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这样，生灭心一直在搞。然后说这个生灭心呢，虽然烦恼痛苦，后面有一个人，后面呢就是说生灭无生嘛，生灭的本体后面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一个无生无灭的这个体的话，你生灭也不会去觉，你怎么会去，就是苦你也在觉受，乐也在觉受，但能觉受那个东西呢？如果没有能觉受的那个东西，那天下这个春夏秋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你感受到春夏秋冬，可能让你非常恐惧，是吧？冬天来了怎么办？夏天来了怎么办？你为他奔波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，我们讲叫真与心，知道吧？假设你没有一个真的东西，假的东西也不会看得见，知道吧？所以能看到假的东西，只是说你真的东西在执着于假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了解一个后面的叫如来藏，就是生灭者一，一什么？依如来藏而生灭，如果没有如来藏，没有生灭，是吧？所以生灭后面它是无生，就是说知道是就是白天跟黑夜，但是能知道白天和黑夜的那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来藏，因为白天它也在，黑天就是说黑夜叫黑夜的心，白天就是白天的心，就是说黑黑心，白是白心，他说就两个心，他说这两个心肯定是住不到一块去。哎，这个灯亮了，哎，一个亮性就出来了，是吧？但是灯光一灭，哎，天黑暗了，一个黑暗的性就出来了。那你不能有两个性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有两个性的，就是黑暗了，白天，那你肯定有一个，它不受黑暗和白天控制的那个性，那个性是什么？我们讲叫如来藏心，知道？如来藏心啊。如来藏心是什么心呢？他这样觉得，如来藏心就是真心，也就是本性啊，它是不生不灭。但是呢，与生灭相合，就是说生灭无生，生不生，罗盘哪根筋？就是说，这个如果不相合的话，比例来讲，我生灭的，我不生不灭的心要不跟生灭心相合，那你不应该看到生灭呀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看到白天跟黑夜呢？为什么看到生灭呢？是因为它跟它是相合的，是一体的，是吧？因为一体的，那证明生灭的这个体是什么？都能看得见，它就是你的觉性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我们讲缘起，是吧？你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心，要靠生灭的这个相，把它圆性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常常讲，就是说，一切法为邪觉性。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显出你不生不灭的觉性，知道吧？你了解不生不灭的觉性的时候，你就会对一切法升起什么？升起欢喜心。原来这个生灭啊，其实就是你不生不灭的觉性。我们讲，所以觉性就是说我看到黄、青、黄、赤、波，是吧？白天黑夜，那是白天黑夜。那说圣人跟凡夫的区别在哪里？就是圣人呢，人人黑暗白天。春夏秋冬这一切现象能够看到自己的如来藏，是吧？就看到自己的觉性，就知道一切就包含毛巾和虚空，就是围城与虚空，所有的相 能看到自己不生不灭的这个觉性，是吧？凡夫呢，他的见闻觉知嘛，见闻觉知，就说这样出来一个色身相，我就把它看成了微尘，来看到虚空。那说虚空和微尘都是一个见闻觉知，我这个见闻觉知，它是从你觉性里出来的。但是呢，一般的见闻觉知不向内走，不看你的见闻觉知，向外走。向外走，你看好坏善恶，知道吧？好善恶，那你见闻觉知向外走，向外走叫什么？啊，叫什么？向外走，向外寻找的那个是叫什么？我们讲叫见作，知道吧？戒作、见作、烦恼作、众生作，那个叫做见作，叫你动无明，就是说你出现了，你出现了，你在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这样一对立，那叫戒作，然后见闻觉知向外行走的时候叫见作，是吧？然后是贪嗔痴慢疑叫烦恼作，是吧？烦恼作就会有啊众生作，也就命作出来，作无作恶事，就是每个人心中呢无作恶事。火欲来战，它都是物跟迷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什么欲来战，每个人心中都有无作恶事。无作恶事，佛陀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欲来战，知道吧？所以他到地狱到天堂，因为他没有无作啊，他没有无作，他就欲来战佛的世界呀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心里面向外走的时候，你是无作，无作就是什么？就是说到处呢都是战争，天灾地灾兵灾雪灾火灾，你常常说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个地方老是有天灾地灾兵灾雪灾火灾呢，是吧？就是因为你在浊里面，在浊里面。那么佛菩萨像释迦牟尼佛，他也在无作恶事，他在无作恶事呢，他在无作恶事，他获得了如来藏，他不管在任何地方就在如来藏里面，欲来藏里面呢，然后呢，在一些斗众生，但是呢是没有众生过头的，不然的话，他也跟凡夫一样的话，他也就掉到六道轮回生死了。所以佛陀在十法界，他不离开众生，是吧？释迦牟尼不离开众生，所以我们呢是不离开众生，跟释迦牟尼一样的修法。在这个时代，人只有70岁，比释迦牟尼还要厉害。释迦牟尼那个时候，人的生命是120岁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出生像成佛发愿了，要在人的寿命80岁70岁，你更厉害，比释迦牟尼佛还厉害。就是说你发现你修行这个时候修行更厉害，是吧？那释迦牟尼佛有50岁40岁，还看到30岁还有佛出世。其实呢，你们都可以。那你怎么做呢？你只要你认识到如来藏，只要如来藏所有境界，你回光返照如来藏的思想，然后在此世界安住，知道安住，你能够回光返照，就生灭后面就是无身体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在一些境界里面，知道我们离开现前所有的境界，你如来藏就生不出来，你就见不到如来藏。我怎么去见如来藏呢？我怎么见到我们的本性呢？就借这一相，这一相是什么相呢？叫无作恶事。什么叫无作恶事？就是借助见着烦恼的众生都明着。在这个浊里面能够见到如来藏，这就是释迦行，这就是释迦行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此世界还能够修行，你修行一念一天的话，相当于极乐世界修行100年，是吧？相当于天，你这样的修行10天10夜的话，相当于天上500年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修会当下啊，生灭无生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在修行。啊，因为讲经的目的，这个辩题里面要讲地藏经，就是要你在这无作恶事会到如来藏，你就是地藏。无作恶事就是世界上所有都是战争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很好，我们都在无作恶事，知道吗？戒作就是到处在打仗，是吧？到处就是人虽然没有去打仗，大家都是你看我们出去以后，你见不得我，我见不到你。不就是战争吗？是吧？我们生怕被人家把你骗了，然后房子都搞好几把锁，是吧？你出去跟人家坐在一起，生怕被人家骗你，认为这不是战争呢？我们心里面跟人家一直在打仗，在打仗，现在叫戒作，戒作就是战争，天灾、地灾、兵灾、 兵灾就是兵，人跟人打仗嘛，兵灾，天灾、地灾、兵灾、水灾、火灾，水天里云看山东、河北、北京都是水灾，是吧？我们这地方有没有水灾呢？你看，这个冬天没水，夏天口干，都叫水灾，身上出水都叫水灾，是吧？天灾、地灾、兵灾、兵，就是我们互相没有任何感情，那叫兵灾。就是说，我们讲一句话出来，不是安慰别人，兵分落后，就像一块冰块一样，互相伤害。你说这不是兵灾，是不是？你讲一句话出来，让人家喊，就六月叫什么？一的话讲出来，让人家冰寒不已，让人心都打着，冷得要命。你不觉得是兵灾吗？是不是？因为兵灾非要天上上兵叫兵灾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火灾，每个人讲话像冒火一样，像打仗一样，这都是心里冒火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是吧？肺都气炸掉了，这不都是身上都出问题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都是灾难。见浊是吧？见浊，人的知见都是边界。我们讲见起见，我们边界，我见是吧？这个身见或者是知见，就种种见，我们都是站在自己那一面。我们学了一点本事，就好像我知道了很多一样。每个人知道一点点小道理，因为我们学佛法，远远感觉到它是重重无尽的。如果你学了，你要看《悲化经》，把《悲化经》那个定品，就是三昧品的，看了以后你就知道，三昧的一个围城里面有无量的三昧，你都没有亲证过，你没有感受过，草里面也有三昧，虚空围城里面也有三昧，色声香味触法的都有三昧，都有三昧。可是呢，你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清净、这种快乐、这种寂灭、这种安宁，你都感受不到。所以你觉得在外面，你都在感官刺激啊，讲一句好话，你就开心的要命；讲一句坏话，你就难过的要命。你为什么？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你修佛法有味道，稍微的色身相互触法，你定一下就进去了。里面清净、愉化、平等、自在、解脱，都是具足的。他不会去祈祷别人家，张伟说好话吧，我给你多少钱啊？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想别人祈祷给我快乐，当然不会说出来。你一定会渴望别人家说你一句好话，但是永远不会告诉别人家我才不稀罕呢。其实真的讲你一句好话，特别开心，是吧？你说人家讲我才不生气。人家真的讲你一句话不好的话，我也不生气吗？你就发现你自己啊，那个自见呢很严重，知道吧？见浊啊，众生见浊烦恼浊，知道无垢。然后烦恼就是执着嘛，分别烦恼、执着烦恼、无明烦恼。烦恼就是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是什么的意图给你带来烦恼，然后不管什么的意图都给你带来贪嗔痴，对，就是烦恼。你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给你带来的不是贪嗔痴就是烦恼，知道吗？你说哎，这个富相好看，起贪心，是吧？贪就是贪嗔痴慢疑啊，就出来。要不就是说你到外面见到空气都会让你烦恼，就是如果你心里不舒服，你觉得空气到你脸上都不舒服。就我要生烦恼的时候啊，我感觉到我自己唯一观察我的心啊，就是我在烦恼的时候，我连门口的风吹过来我都生气，他真的会生气的。他不是不生气的，就是说看到别人家的影子都会生气啊。就有时候人家在我门面过去，我都吓得要命，生怕敲我的门。就是人从我门口过去了，从我门口过去，我喜欢一种安宁。然后有一个人从我引着过去，我生怕他敲我的窗子，我生怕他敲我的大门，然后我很恐惧，就是烦恼，就是一点点的色身相互触法都会让你烦恼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， 在你烦恼的时候，稍微一点点小小的火就把你爆下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人的贪嗔痴慢疑，你发现所有的法都会让你烦恼，这叫烦恼作。烦恼作就是说，所有的让你生贪嗔痴，或者说生烦恼，这叫烦恼作。烦恼作，所以就是财神名食睡，贪嗔痴慢疑，尊胜作，尊胜作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记得，就是你活在世上就为了求名求利，记得，就想做啊，怎么获得，就是自私自利，叫尊胜作。不会尊重作家，不是站在地方讲话，就远远不会体悟别人家，你远远不会体悟我要快乐，我相信别人也会要快乐，我在烦恼别人也会烦恼，我们不会这样想事情，我们是想着我的烦恼你必须要烦恼，我要是欢喜你必须要欢喜，我们是这样控制别人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你的烦恼可能别人的烦恼也是同样存在，知道吧？所以做什么事情就将心比心，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讲，就是说站在对方讲话，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，就比例来讲我们跟这个我拿一块钱给乞丐特别的开心，对你来说无所谓，那你想一想，他为什么借到你这一块钱这么开心，这么满足，这么欢喜，那我们为什么没感觉，是吧？我们伸手之善，他对他来说就像救命一样，你要站在对方讲，你看着对方的一面，你可能也是跟他一样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在骂别人，你可能一句话对他都生烦恼，那你站在对方想一想，他为什么会烦恼，你觉得他不应该烦恼，这种小事情算什么，但是站在对方就是个大事，是吧？有时候站在小孩的角度上面来讲，他买一个围城就把他踢掉了，他是烦恼，你心里想，不就是把你马的围墙给踢掉了吗？你为什么那么大的烦恼呢？他就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他踢掉。对他来说，他马的围城是个大事，他就是做一件大事，对您来讲的话不足为奇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站在地方来去以后，你才知道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嘛，他的弟弟跟姐姐在一起，他一定跟姐姐开玩笑，他拿了一个蛇，假蛇放在姐姐那个被子里面了，还是一跑去吃饭，那姐姐不知道什么事情跑到房间里去，一看房里掀开一个蛇，然后呢孩子啊，那女孩子哭就哭了又闹，然后跑进来吓得要命，后来弟弟讲，他说姐姐是装的，是吧？不是，没有什么意思，说这个假蛇有什么害怕，他是装的啊，后来他就不站在姐姐那一面讲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就故意搞一个东西呢，给他儿子被窝里面了。然后呢，儿子一看到有吓得要命，蹦跳起来了，蹦跳起来了。后来呢，他的爸爸就很聪明，他说：“你不是说姐姐是装的吗？那你这个是不是装的呢？”就是说，让他体悟他的姐姐受的那种恐怖的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人呢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一想，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烦恼，你站在对方去想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多事情会想开。但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，跟任何人打交道，一定要站在对方就是说你去想一想，如果我站在对方，我可能有同样的烦恼，知道吧？所以人做人的话，一定要站在对方讲话，你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很多的烦恼都是把自己的主观放在第一位，所以我们讲烦恼作、尊胜作啊、命作，我们讲命作就命短了、命贱了，或者说这个命，我们下贱之命，老是求别人的贱命，或者是短命，或者是生在这个世界上都需要是命作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些命作这些现象呢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没有悟到如来藏的思想的人，会在这个借作、见作、烦恼作、尊胜作、命作上面去下功夫，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无作出来。但是一旦你觉悟了，这个无作都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无作是妄心，它是不可得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一向 你的见闻觉知是你自性中本来具足的，但是呢那个现象的本身也是从如来藏里出来的，是吧？就是水的波，这个波一定从水里出来的。如果你要是回复如来藏的话，回光一照的话，那我说世界就会圆满。既然是作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，当人回到如来藏的时候，如果回光返照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地狱它也是天堂，佛的境界，是吧？因为它不离开本性，既然不离开本性，就自性本来具足，所有的境界啊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恐惧啊，所以恐惧是你以为你的这个识见闻觉知向外寻找，一旦你回到本性的时候呢，你的生灭就跟不生不灭相合，相合进入不生不灭不可思议境界，马上呢境界就会转变，是吧？就比例来讲，你看着虚空好大，好恐惧，你有一天把自己寂灭掉了，因为虚空就是你的时候，你还会害怕吗？就是因为你变成虚空了嘛，就是你到涅槃觉得呀，涅槃好大，就是说你在这里面一个人非常恐惧，一个人跑进来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好恐惧。然后你在房间里打下坐，然后把自己忘掉，把忘掉以后的话，那就你跟这个涅槃一样大了，就是生我他的一样大的时候，那说心是空观状态，这种空观状态你怎么会害怕呢？是吧？就不会害怕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样你生灭跟无生相应以后，你的生灭它就是无生的，知道吧？所以生灭啊，那么执着于生灭叫阿赖耶识。我们了悟这个如来藏的话，像那种就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呢啊，就是我们讲啊藏，就地藏的藏，叫藏性，如来藏性。所以阿赖耶识就向外寻找，就是吸气啊，吸气，这个吸气越转就越烦恼，越转越恐惧，越转呢啊越，因为它没有自体嘛，它就虚妄不真实。所以呢，我们后面讲叫非一非一啊，名阿赖耶识。它呢非一的时候叫阿赖耶识，非一的时候叫如来藏，应该这样说才对的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非一那就是一，一就是生灭，那个叫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呢？阿赖耶识是一个就是没有的意思，不可得的意思。你不能说有一个阿赖耶识你就麻烦了。阿赖耶识是一个名词，是一个解释什么都没有的意思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和老师讲我们有一个阿赖耶识，这是错误的。阿赖耶识是没有，就这句话没有，知道？但是没有，但是有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个非一的时候叫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一切有，就是我们看到的全是你的自性，是吧？所以过去讲就是说，你不明了的时候，水是水，鱼是鱼啊。如果明了以后呢，鱼水交融是一体的，是吧？这样。比如说波是波，水是水，那你一定是在生命里面啊。波水一体那是不生不灭的，那同样这个体波水一体那是真实的，它肯定完全是有。他说水是水，是波是波，你也找不到水，也找不到波，就没有意思，是吧？能不能够离开波去找水呢？找不到的，是吧？你不能说离开水找波，那也找不到的，你证明没有的意思。没有叫阿赖耶识，就有了它叫做如来藏。所以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意思，知道吧？是阿赖耶识，是向外寻找，知道吧？那说这无名法性啊，共住因啊，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叫无名法性啊，无名法性，无名是法，知道吧？一切法是哪呢？就是无名。你看到色身相互错法，眼耳鼻身意，这是无名。无名是哪呢？跟无名这个法呢，跟性是啊共住因啊，不起染也。就是说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法性呢，法性是不生不灭的啊。无名呢，它是有生有灭的。由生入灭就无名，无名不能说我有个无名，无名就是不知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还没不明白。 在你不泯念、不泯念的时候，升起无准，就一切法从哪的时候，从无明出来。因为那无明，所以呢，你看到色身相处啊，无明就根啊、尘啊、这个法界呀、都是无明。但是无明呢，跟法性是一体的，它是共，它是共一体的，它为因啊。所以能言讲呢，弃诸真心，那叫无明。因为没有心嘛，认为有个心，那叫无明。但是呢，十方行见，十方行见，那就是叫见性。我见性跟无明呢，他们一体的，知道？就是说，什么叫心呢？没有。那什么叫真心呢？十方显见的时候，就不动啊，不摇啊，不割啊，这个不分啊，或者不什么，有四个不是吧？他说这个，他这个七方。七处真心啊，十方显见，它是一个呢，是讲生灭法，一个讲是不生不灭法，知道吧？不生不灭的题是什么？叫如来藏，因为楞严经讲如来藏，如来藏。我这个七处真心呢，是讲生灭法；我这个十方显见呢，是讲不生不灭法。不生不灭是有，生灭是无。知道吧？我这个属于不可得啊，生命心是不可得的，所以要找到真心，它就恰是有，知道？所以呢，要了解这个体，真心跟妄心是迷雾之间，是吧？迷雾，所以尊称在迷雾啊，迷雾之间呢，是吧？他就介绍，就是说，还有暂，还有人把它翻译，就是阿拉耶识啊，叫暂识，是吧？也叫阿拉耶识，什么叫暂识呢？它由能含，能含暂，就是能藏能含暂所藏，就是还有呢执藏，就是你执着，就是或者说所藏、执藏、能藏，就是能藏、所藏、执藏，就是说你能就是你这个能。就我们讲根呢，就能，就是说就是成了，然后呢，能跟说产生执着，这是他说这个执着，这三个东西呢，三个东西成为缘起，所以呢，它叫整体来讲都叫障，叫障，我们叫阿赖耶识叫障识，就是障识就是能常所常知常，就是三法成为障，叫障子，这是玄奘法师翻译的，是吧？那说这个真经录里也讲的是啊，说第八本师，第八是我们叫暂时，第八本师啊、就是根本师，广大无边，显心呢、圆而无外，就是心呢、显我们的心没有外，就是说司法界都是心，心外面是没有法的，就是那心在哪里呢？就是你看到的是法界就是心，那叫智。那心呢，其执着于里面的参参顿顿、高高低低、大小方圆，这个叫做识。我这个当他执着这个识呢，就分别善恶无记，就产生了天堂、地狱和人间的善恶好坏、苦跟乐。那说都在自己心里面，都在自己心里面识里面，因为没有悟到心的人呢。它的分别叫诸法为识，三界为心，三界就是一个心，为心，三界为心，不是为心所造，就是三界为心所限量，就是楞严经的讲这个为心限量。什么叫为心限量呢？就像木头限了一个桌子，整个桌子就是木头，你不能说桌子木头造了一个桌子，你不能这样说，桌子木头造了一个桌子，是木头显这个桌子，全部的桌子就是木头，就是说我们心显出三界，三界就是这个心，所以呢心外是没有法的，心内呢，心内也是没有法的，因为没有心内也没有心外，叫什么呢？就是心，如果就是心，是因为我们心呢被三个东西迷了，一个是无明，一个分别，一个执着。我们讲见惑烦恼、事惑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堕见惑烦恼， 啊，因为见惑烦恼有八十八品，四惑烦恼，我四惑烦恼有八十八品，见惑烦恼有八十一品，无明烦恼有四十一品。他说断尽你就成佛了，知道？所以呢，一般法身大事啊，断一份无明，证一份法身。断无明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证到法身；而断见惑烦恼，断四惑烦恼，你可以证阿拉汉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的八十，这个八十从如来藏思想来讲，他说所有的这个心里的法界从哪出来，都是从藏心里出来。我藏心呢，它是具足什么？具足智，也具足识。具足智就了解万法是性观，具缘归心小。就是说，你思到三界都是心力体的时候，这叫智。这智有四种智，一个呢叫我们讲五识现行智，就是说八识现行成为五识，就是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。这一切体从哪里出来呢？就是暂时里面现的相，它不离开八识，就是现的这个相。因为暂时是什么呀？暂时就是空，暂时本体呢它是一空，它现这个暂呢就现出那个境界出来。而这个境界出来，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这里面再去分别，就产生第六意识。然后去执着变成第七意识，而第七意识去执着啊，七意识造业，我转到这个第八识，我们讲因上面去。我这个因的种子呢，等到将来再去复活，知道？就是说无明。所以我们，因为我们在想，就是说我们造了一个善业，造了一个恶业，那我们说这个善业恶业呢，是不是八识种中有一个善业和恶业？我们一般造了这个善业，八识里应该有个善一个恶，不然的话，我将来为什么有善恶报应呢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们的本性，就是说按照就因为八识是不存在的，知道吧？是我们的性里面经过了好多的缘起才会显出来，所以你善和恶只是把你的性将来一个推动力。你的性会长出一个什么善的一个恶的，因为我们做的善，这个善不可能留到后一世，因为我们现在所有出现的这一都心里面都是如来藏里面显出来的，不可能从昨天，不可能从上一辈子造的恶业转到下一辈子恶业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心里面他的你这个上一辈子造的这个恶就像陪同一样，知道吧？你这个因为我们的本性，它和其自性本来具足的嘛，本来具足，你造的善恶就像你陪土一样，他说你会摘出一个这个善的境界和恶的境界，我这个恶的境界要靠恶的这个头来陪，这个善的境界要靠善的头来陪，这个只是头而已，我们只是一个头而已，我这个头只是个缘起而已。然后说这个缘起，你这个性呢会在缘起里面栽培出来，我们这个西瓜也是一样的，你要靠一个木盒把它搞成一个四方形的，这个西瓜呢就会长成一个方形的，你把搞个圆形的，那个西瓜就长得出来以后就变成圆形的西瓜。比如说你要搞个木筷子，你让它自然长，然后就自然长，你要把它搞个盒子装起来，它会长成一个四方形的西瓜出来。因为我们这个佛性呢，它是变幻法界的，如果你用善来培养它，它看来就长一个善的东西，你要用恶的方法来培养的话，就长一个恶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恶的东西和善的东西，这是一个缘起。我问你，你搞个盒子把西瓜放在里面，将来那个西瓜跟这个盒子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这个盒子一定要，但是呢，这个盒子跟西瓜是没有关系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做的善当下分灭掉了，但是呢会变成你将来的资粮，就是说你将来对恶的资粮和善的资粮。如果要是恶的东西辗转过来，那就麻烦了，那证明它不灭了，知道？就是我善的东西怎么还留到下一世呢？那不是不灭吗？那不灭的话，那不灭不是不灭的，那我恶的东西不是不灭的，麻烦吗？所以善恶的东西不会有生灭现象，当下就没有了。但是你的自信呢会随着你过去的业习 会产生一个善恶的这个相貌出来，我下辈子做果报。所以那我们为什么能成佛呢？既然我们变成这个形状，是吧，南向鱼向出家向在家向，或者在东南西北任何一个地方住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修到本性的时候，立即恢复本性，因为西瓜的本质是不会变的，就是你长成不管是方形的西瓜还是圆形的西瓜，西瓜的本性是不会变的，是吧？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呢，虽然变成南行、雨行、出家行、在家行，但是呢，你的本质是没有变的，就像水起了波呢，水性是不会变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是不会变的，也就是说生灭的体，这样我认识到了如来藏体，它立即就回到如来藏的本体，知道？所以我们前面讲，就这样你念阿弥陀佛，你的这个藏心呢，就回复自己的本性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的话，就是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识，这个自身的识，它就是智，是吧？就是说如果你了解了，你所有的境界都是心的时候，都已经不可思议了，是吧？就所有境界都是心的时候，就是叫智啊。智呢，如果你的心一切都是心的时候，就不存在心内心外，就真正是智。我这个智呢，叫根本智。而根本智，所有都是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色身相无处法，眼耳鼻身身，所有的都是心的时候是平等的，叫变一切智。变一切智呢，然后产生种种形状。哦，看到虚空的时候，这心智出现虚空啊，或者出现大地啊，或出现房子啊，那说它都是有一条线的，一条道路的。道路叫什么？叫道准智。道准智就是说，一切色身相互触法都就是道准智，而道准智就是什么？就是色跟你的自性是相应的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要了解色的时候，觉性出来就根本智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知道色就是你的智的显现，就空智就出来了。然后色呢，能够引发你自己的觉醒的话，道准智就出来了。道准智发现外面没有众生，都是心的时候，一切准智就出来了，那就佛智就出来了。也就是说你的根本智识啊，是广大无边，广大无边就是没有边界的，因为一切都是你的识嘛，就是我们看到色身相无处法，那都是你的这个五识，是吧？六识、七识，就是包含你的分别心，都是你第七识，它是不生不灭的体，是吧？他说坤智啊，这些自现前的时候，广阔无边，显心圆无外，就是说，他说这个世界显现出来的，你这个识呢，识没有外也没有内啊，无外无内的就是心。他说包性常啊，一灰吞痰啊，痰就是不吃的意思啊。这个做整报之主啊，见有情之体及涅槃之因，就是说我们现前啊，就像菩萨了，他在这个他建立，他从心里面建立一切境界，这一切境界是地藏菩萨这个识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识叫业报识啊，菩萨看到这个识呢是大愿识，他是大愿这个识显现出来的境界，这叫化身。我们呢，我们就执着了，啊！所以菩萨呢，借于这个广大智识，尽虚空遍法界三界呢，都是他的识，他没有外，全是地藏菩萨一心所显。他说这个呢，他的暂时啊，在后面，无实在外面，在外面叫大悲，暂时叫大慈，所以他含摄了一个大慈大悲的心。他干什么呢？他是在做不痴，我们讲的叫唐波罗蜜，叫不痴波罗蜜。不痴波罗蜜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前面讲的，就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因缘，他必须要说呢，有第一是吧，世界西唐、维忍西唐、这个地智西唐、世界地西唐，所以呢，西唐就是西，就是普遍法界。谈就是不吃，就是普遍法界的不吃，知道？所以我们进虚空遍法界是佛菩萨普遍法界的向外不吃，建立众生的心想。那么说这个在《变化经》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是吧？ 白话经里面就释迦牟尼佛的不吃羊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，国家国王什么都是不吃，头都不吃，手也不吃，他就叫贪不吃。而说他这个贪不吃呢，是建立整个法界都是他布施出来，建立有情之体，就是建立啊尊生无明的，尊生无明，有无明安住，分别安住，执着安住。他说执着呢，建立涅槃之因，就是说令尊生呢有一个从这个有情上建立涅槃之因，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都在涅槃因上，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，知道？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菩萨身上，我们的眼睛是聚在佛陀的这个身上，眼耳鼻舌身意都聚在佛身上，包括你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佛陀的涅槃之因，包括你的念头也是涅槃之因，我们只有一个不是涅槃之因，就是你的无明，你的分别，你的执着，你就当下一个迷，知道？你迷失掉了，你就不知道法界都是涅槃之因。其实佛菩萨变法界不赐给我们，知道吗？你观察一下，一切都是佛菩萨布施。你要紧紧记住，看到的全是悲，看不到的全是慈，知道吗？我要在看到里面看到不可思议的体，从可思议的相上看到不可思议的体。这个不可思议的体是什么？叫做涅槃之因，叫做涅槃之果。现在看得到的可思议的东西呢，叫涅槃之因。所以呢，佛菩萨的去世，大愿和过去往昔的所有的愿力都建立什么？尊生涅槃之因，尊生安居在涅槃因上，在因上干什么呢？闻到法以后而悟，而建立涅槃之因，就是说尊生怎么样的悟得快呢？当作善法快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令尊生持五戒修十善，或者说这个持五戒受三规，就是三福，是吧？所以那个《悲华经》里说，令尊生先住三佛之中，反正就布施。我们讲孝敬父母、见持师长、修十善业、受三规、持五戒、慈心菩萨，这个深信因果、度众大乘、穿行行者。那这三佛呢，跟佛音就比较相应了，对吧？佛陀不可能让尊生迷失得很远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尊生呢，无始以来万念很重，我不愿意修三佛。就是造无助恶事，或者是种种恶业，就像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无恶无痛无烧，释迦牟尼有种种方便令尊生除恶无痛无烧，令尊生行无德啊，安住无为涅槃之道，令尊生在这个涅槃里面可以悉得解脱啊。或者尊生呢，释迦牟尼有圆寂以后，尊生还复于前，又回到无助恶事，又回到这个无恶无痛无烧里面。那么说这无恶无痛无烧，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离涅槃的因就越来越远了。所以释迦牟尼告诉我们，告诉弥勒菩萨要念佛啊，因为念佛那一刹那直接念尊生解脱，或者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里可以悟到一个什么呢？啊，悟到一个，就是说从这里面第八本识，就是根本自私广大无边心源而无外，是吧？他说暂性啊，这个通就是现前所有的这个识呢啊，这个包含了我们这个如来藏啊，是通的。所以我们在坐在房间或者是生活中，常常要感受到一些诸佛菩萨啊，这个悉檀，就是说这个普遍的利益众生。所以呢，我们从眼耳鼻舌身意所有境界里面啊，感受到背后的如来藏啊，知道佛陀，我现在的友情是建立在诸佛菩萨所有大愿啊，这个涅槃之因上，涅槃之因上来感受佛法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样的呢，这个人说。啊，具持立体诸法玄收，是吧？就是尊生呢，虽然迷失了，那么说一旦你听法师讲法的时候呢，这一轮我们讲立持，就是菩萨立这种愿力干什么呢？令尊生能够闻到以后啊， 就是说一切法是干什么？一人啊，就是所有的尊生全部悬收，悬收就是把你们全部要解脱，就这个意思，要让一切尊生解脱。不管是大乘、小乘，还是尊乘菩萨，就是说只要尊生安居在这身上，可以念尊生解脱。《圆遍法莲华经》里讲，就是大乘、小乘、尊生，这是用来方便，一个名字而已。事实上呢，都是第一乘法，就是都是第一乘法。所有尊生就要，只要尊生悟到第一乘，把三乘舍掉，进入第一乘。他说三乘舍，舍而不舍，就是是舍掉你的知见，舍掉你的小乘见，舍掉这个名和相，进入到佛身上来，就是你就可以解脱。为什么一合掌一低头，一声南无佛见一层佛道呢？就是合掌低头的时候见一层佛道，见一层佛道，就是说你现在合掌低头这种善根都是涅槃之音，在那个地方都是涅槃之音，你笑一笑都跟涅槃音都是相应的，知道吧？这是尊生怀疑不信。他说所谓的净土法门也好，地藏法门也好，只要是最究竟的地方，都有一句话叫男性之法，一定是男性之法。所以呢，因为讲个男性，就告诉我们要重视性，要就是你所有的行为到最后面就是你信不信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的忏悔也好，你念佛多少也好，你持戒精严也好，目的最后就是要你信，知道吧？你信不信？那么说你所有的行为，你信了以后修是一种感恩，你不信之前的修那就是为了信，知道？就是说我们讲悟后行和悟前行是不一样的，悟前行呢是你不信，悟后行呢你是完全信了，这个时候所有法在你心中都无比珍贵，是吧？你能做到就是说在善法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你尽力去做。因为什么？你一旦信了以后，世间所有都无所谓了，你可以舍弃，如果你能够舍生命，就把生命舍掉；能够舍钱的，就把钱舍掉；你有家的，就把家舍掉，是吧？你有这个恶，就把恶舍掉。整体来说，你能做到，你只要能舍的东西，你一定能舍；能做的事情，你一定想做。我并不是说我信了以后可以做坏事吗？不会这样想的。如果这样想，就不信，知道吧？阿弥陀佛。